未来咧喺崇拜里面咧会加入咧多少少呢个叫见证嘅元素啊。盼望咧，我谂教会其实都好盼望咧，弟兄姊妹可以藉住咧彼此嘅见证去彼此激励，彼此去坚固信心。大家多唔多听见证啊？其实见证都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咁我就谂下大概咧，我就分咗佢两大类型咧，叫做一类型咧就系经历神嘅见证。咁呢个系咩见证呢？包括咗可能得救见证啦，可能咧喺患病里面得医治嘅见证啦，仲有包括可能喺急难嘅里面啦，你神点样帮助你啦？咁咧呢类嘅见证就系让听嘅人好真实见到我哋所信嘅耶稣，我哋所信嘅主，今日佢仍然活着，而且咧佢嘅属性包括佢嘅慈爱啊、信实啊、公义啊、良善啊、怜悯等等，原来系真嘅。原来是真的，并且透过那个见证者彰显出来。这个是第一类的见证，是经历神的见证。第二类呢，我姑且称它为生命的见证，包括什么呢？可能是关系复和，关系修复到，饶恕的见证，还有坏习惯改变，甚至乎价值观的扭转等等。还有一样就是呢，当面对困难的时间，仍紧握住这位的上帝，不放手，信靠他，一个这样的见证。这一类的见证就是门徒怎样在艰难患难的里面，怎样仍然能够不看环境，不看困难的大势，甚至不看自己的喜恶，单单仰望上帝，单单忠心这样去依靠他，活出信仰的生命。这类的见证可以成为你和我之间很大的激励，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比较听得多哪一类的见证。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经文其实都是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呢混合了这两类型，两大类型，又是经历神的见证，又是生命的见证。经文呢记录了三个希伯来年轻人，他们怎样在极大极大的磨练里面仍然持守信仰，坚定相信神，让神的大能彰显，叫神大得荣耀。今天的讲题叫做 EFIL， 有没有 Pastor Jim 之前讲过什么 Dare to be different EFIL 是为什么？知不知道今季的季题是什么？被神反转的什么生命？那你猜 EFIL 是什么？咪就是被神反转的生命咯，有意思的，应该会讲俾你听噶啦。OK， 好啦，三个希伯来的年轻人，三个被神反转的生命，他哋将会遇到啲乜嘢咧？佢哋对信仰的坚持会为他哋带来一个点样的人生呢？系亲爱主，我多谢你俾我哋一首咁美好的诗歌，愿呢首诗歌都是我哋从心里面去唱出嚟俾你，愿意我哋呈现到你面前的是我哋的生命。如同活者一样，让你使用，愿你的荣耀得着彰显。多谢耶稣，祷告用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门。好，请坐，唔该，影位底。好，其实咧，除咗个好烂嘅主题啦，叫 EFIL 之外咧，其实今日咧嗰三个嘅分题咧，其实我都系用咗 life 嘅反转嚟到去咧带出嚟嘅，希望咧帮助大家记得。原来被神反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会出现什么东西？第一个被神反转的生命会出现的东西就是 furnace。 furnace 这个字为什么？是火窑火炉的意思。其实另一个还有一个意思的，就是严峻的考验。今天跟大家讲的经文呢所记载的就是三个希伯来的年轻人，他们正正就要接受一个呢被丢入火炉里面、火窑里面的严峻考验。知不知道讲什么？哪里？有没有回得久的弟兄姊妹知道我讲哪段经文？都知道，但以理书，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是不是？是，就是他们，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但以理书的第三章，讲一下那时的背景先。当时犹大被巴比伦灭了国，犹大的以色列民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他就尝试在这班的以色列民的宗室和贵族里面去拣一些年轻人出来，希望培育他们，帮助国家第时可以咁样嘅一切嘅嚟到去施政。今日只系讲到系今日讲第三章嘅经文，第二书第三章。但其实咧，第二章系个背景嚟嘅，所以都容许我咧先大概讲讲第二章讲啲乜嘢。第二章讲啲乜嘢咧？就系讲到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佢发咗个梦， 发了梦之后醒了，跟住然之后闭啦，好紧要喎，记得个梦，我净系记得个梦好紧要，大家有冇试过啊？我记得个梦好紧要，但系唔记得个梦系发啲乜嘢。巴比伦王就系咁啦，我记得发咗个梦，但我唔记得系乜嘢，咁就叫晒啲神仆嚟，你哋要话俾我听，究竟我发咗咩梦，同埋解俾我听个梦点解？如果唔系就要凌迟处死，系咪好无赖啊？你个皇帝其实个个都谂住，都真系预咗要凌迟噶啦。本来都要死嘅，但以你得到神嘅启示，神话咗俾但以你听。尼布甲尼撒他发什么梦，并且这个梦为什么？原来这个皇帝他发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很高的像，好像图里面所见到的，就是个头是金做的，个胸膛和手臂是银做的，个肚肚腩腰就是铜做的，一对的腿就是铁做，最后脚掌就是铁和泥混合组成。除了这个之外，他还见到有一个不是人手所做的石头打下来，打在那个半泥半铁所造成的脚掌上面。那跟着就问了，为什么？原来但以你告诉他，那个金头就代表着尼布甲尼撒，然后不同的物料造成的金像，那些部分就是不同的列国兴起，然后最后那块不是人手所做的石头，就是上帝原来要兴起一个永远不朽坏的国度，要打下来，要粉碎列国。第二，他讲出了这个皇帝的梦，又解释得到，所以最后他不单止不用死，还被国王提拔他成为巴比伦省全省的总理。但以你跟着咋咋林拉埋佢嗰三个好朋友，系咪提携埋佢哋啦？喂，皇帝，我呢三个好朋友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佢哋都好做得嘢噶，所以巴比伦王就同样地指派佢哋去做巴比伦省嘅事务，去处理呢啲事务。好啦，第二章讲完啦，呢个就系背景。咁嚟到第三章啦，尼布甲尼撒王就命令人去做咗一个好高好大嘅金像，高27米，我唔知有几高，应该高过呢度。27米，有2.7米阔，1:10的比例。然后他就要所有的人，因为这么高嘛，你一定望到的，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什么语言，总之听到有乐器奏起响起，就要向金像跪拜。正话呢，不小心有个人不小心打了鼓，我们的 musician， 哎呀，打了鼓就大家就起身了，就向个金像就下拜了，是不是？原来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命令，但好像讲得很清楚，没有人可以拿得到，因为如果不拜金像的就必须要扔入去火窑里面烧死。为什么尼布甲尼撒他要落这里圣旨？我相信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跟第二章有关。第二章讲到什么？尼布甲尼撒是那个像的金头嘛，是不是？尼布甲尼撒就想，如果我是代表金头的话，我索性做一个金像，代表什么？代表我的国度是不会被其他国度去取代，代表我的国度是不会被甚至乎神去打碎。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如果相信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班在不同的地方被掳回来一班的其他地方民族的人民，我怎样可以令到他连结起来呢？怎样令到他臣服在自己底下呢？最好最好的政治工具就是宗教的统一。所以对他来说，我相信这个命令不是宗教的问题，而是国家整治的问题，是效忠对象的问题。尼布甲尼撒立这个像真正的意思，就是要跟这班人说，你们真正要效忠的对象是我。但是对于这班敬拜独一真神的犹太人来说，大祭是噩耗来的，因为这个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信仰很大的磨练。我不知道来到这一刻，当你听这个的圣经的记载的时间，你会不会只是当古仔咁去听？因为可能你已经觉得今日信仰不会再受磨练。如果是这样，我想跟你说错得很重要。因为其实在从我们信耶稣开始，我们就不断被同一个问题去挑战。什么问题啊？就是到底你效忠着谁？到底你效忠着谁？其实同一个问题来的。 今日同样挑战紧你同埋我。原来每当我哋被呢个问题冲击嘅时候，我哋都会遇到考验。我举个例，例如喺职场上面，上司要求你效忠佢，例如上司要你帮佢做两盘数，例如上司要你帮手招呼客人去夜场，又或者你嘅同事要你埋堆，都系效忠，系咪啊？或者同事要你同流合污，夹埋去害另一个同事啊？家庭呢，未信主嘅家人可能要你做一啲违背信仰嘅事啦，可能要你盲目咁样去维护佢，帮佢讲一啲嘅大话咁样。情侣关系呢，男朋友女朋友都一样要你效忠嘅，要你同佢一齐单独去旅行啦，要你喺婚前同佢发生性关系，话乜嘢咁样先表示你爱佢嘛？呢啲咁嘅废话，佢哋认为呢啲嘅事情同信仰冇关系。弟兄姊妹，会唔会你都觉得冇关系？我想话俾你听，我哋所信嘅耶稣，佢极度恨恶呢啲恶行。你会唔会就系为咗一份嘅合同、一份嘅工作、一段短暂嘅关系，就放弃效忠呢一位嘅主耶稣，出卖耶稣？其实都未使出动到火窑啊！我们就已经选择放弃。虽然我们今天逼我们拜的不是金像，但同样是讲着效忠的问题，是不是效忠这位主？虽然刑罚不再是火窑，但是同样是讲着你已经抵受不到那个的代价。你会不会这样说啊？灵巧像蛇嘛，是吧？我暂时不效忠啫，我之后认罪悔改咪得咯。弟兄姊妹，系咪咁样？呢个系咪真系你嘅信仰？呢个真系你嘅信仰？有冇听过啊？喺小事上面唔忠心，喺大事上面唔忠心，喺小事上面唔忠心，火窑嚟到嘅时间，我哋点算啊？喺上个礼拜，我听到一间新闻，喺美国匹兹堡犹太教堂。当他们举行一个为婴儿命名的礼仪的时候，有一个枪手冲入来开枪打死了11个犹太人。其实刚刚在前日前晚，在埃及这个地方，有些基督徒当他完了一些聚会回家的时间，被极端分子开枪扫射，有7个基督徒死了。其实这些让我想起之前我听过的故事，在一个偏远的村落，在一个礼拜的早上，同样有一班的基督徒好像我们这样在教会里面崇拜，在那时突然间有个枪手走进来教会，他说有谁不是信耶稣的，现在就离开，因为我要杀了所有基督徒。哇，讲完即刻大批人走了。然后他再问多次，他说我给多次机会你们，有谁现在放弃信耶稣的，即刻可以走。跟着又有一批人走了。当这个枪手望着这一班的人走得很远的时候，他将门关上，他跪下来，他请求留下的那班的信徒原谅，因为原来他想信耶稣，但是他的上级落了命令下来，一定不可以信，军令如山。他知道留下的这班忠心的信徒一定不会出卖他，所以他就出此下策。我不知道你听完之后会不会觉得哇，都是 happy ending 是不是？因为呢都不知道，最少没人死是不是？我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可悲的故事。可悲在于有大批人因着患难而背弃这位的主。弟兄姊妹，当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第一批的人、第二批的人，还是第三批的人？当我们的祖国不断有拆十字架的消息传到入我们的耳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不会还天真到以为昔日发生在这三个希伯来年轻人身上的事情，今日不会在我们身上重演，是吗？今天有没有出路？有没有出路？有的，圣经讲了给我们听的了。出路在哪里？出路就是我们要从小事上面忠心，我们要从小事上面 忠心。当那些的人，世界的人，无论是你老板，是你同事，是未信主的家人，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当他对你们作出一些要求是背弃你的信仰的时候，你就开始要跟他们说，你说对不住，我不应承得你，因为这样做背弃了我的信仰，背弃了我的主，我只是会效忠这一位的耶稣。弟兄姊妹，只有在小事上面忠心，在大事上面才是怎样忠心，这个是出路来的，弟兄姊妹。所以第一个被神反转生命里面会出现的事情，你估都估不到，原来是一个的 furnace， 是磨练，是总会遇到的磨练。意思就是我请你遇到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定会有考验的，是一定会有磨练的。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会吹吉避凶，第一个被神反转的生命就会明白，真正信仰的生命是一定会遇到磨练。就好像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三章三节那样提我们，他说你们受到患难原是命定的，原是命定的。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因为耶稣都这样说。耶稣怎么说？他说世界恨门徒，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既然这位上帝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尚且要被世人所压迫所唾弃的时候，我们这班话我们跟随他，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似他的人，我们被世人压迫唾弃，岂不是都是理所当然的吗？岂不是都是理所当然的吗？所以如果我们不觉得我们的信仰经常地去被磨练的话，请恕我大胆地去说一句，不会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信仰好似，只会是因为我们仍然未曾以这位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效忠的主。第一个 Experted Furnace in Life， 见不到 Life 的调转，见到啊，我们回去但以理书第三章，尼布加利撒落了这道圣旨，跟着就有加勒底人来到他面前来告谕了。这班人这么说，他说有几个犹大人啊，就是你的皇帝，是你派他们去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人，就是撒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他们不理你的谕旨，不侍奉你的神明，不拜你立的金像啊。尼布加利撒听到你这样的是生气，是吧？生到爆，所以就叫人将他们三个带到他的面前。于是王再一次问他们，你们是不是真的不侍奉我的神明，不拜我立的金像？不如这样，现在你们如果预备好的话，一听到有乐器响起，你们就俯伏拜金像，如果不拜就立刻要丢去火窑里面烧，到时还哪里有神明可以救你们脱离我的手？这一句王的说话里面有很多个我字，我的神明，我立的金像，拜我所做的金像，到时还有神救你们脱离我的手？我们可以看得到，原来这三个人他们被罚不是因为他们不敬拜不敬畏这个神明，我们看到由头到尾原来都是这个皇帝在这里自编自导自演，他根本就自己觉得比所有的神明都大，所以这三个少年高官被罚只会是因为他们表白了他们真正效忠的对象不是这个皇帝，而是这位的主耶和华神。好，跟着让我们一起读出第十六至十八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出，预备起。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加利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话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在这个的回答里面，我们见到有两个地方可能需要解释一下的。第一个是这事我们不必回答你，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对我们的威胁起不到任何作用，你的威胁对我们没用，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接词就是即或不然，讲紧嘅就是即使神唔让拯救发生，即使神唔让拯救发生，弟兄姊妹几时神唔会让佢嘅拯救发生？几时神唔让拯救发生？我相信就是当神佢认定有一个更好同更美、更能够彰显佢荣耀嘅方法嘅时候，佢就唔会让嗰个拯救发生。所以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呢句说话其实是一个信心嘅宣告。他们展示的不单止是他们相信神有拯救的能力，更加是宣告他们相信神是美善的神，是一个好的神。他们相信神的意念远高过人的意念。我想做一个调查，我想问一下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有没有试过你向神祈祷求一样的东西，但最后神没有按你的心意去成就，但是结果它是超过所想所求那么好的。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不可以举手给我看看？多不多呢？看看可不可以举手，举直一点、啊、哇好多，多谢你，多谢你们。这手代表什么？其实这就是见证，这就是见证，就是见证着这一段经文的真实，见证着原来人真的很有限，见证着人的意念总是比神的意念低一层，神的意念比人的意念更高和更好。弟兄姊妹，你说你信耶稣，你信着耶稣什么？你信着耶稣的什么？你是不是只信他的存在？圣经说魔鬼也信，那你信着耶稣的什么？你信他的大能，你信他的拯救，那你信不信他的智慧？你信不信他的美善？你信不信他的好？你信不信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信不信啊，弟兄姊妹？而我们都甘心降服在这位主的底下，不单止因为我们相信他的能力，更加因为我们相信这位神是满有智慧、全然美善的上帝。当我一路为这篇讲章去预备的时间，我就想第二点，这一点即或不然的信心有没有什么例子。我就想起在我牧区里面有一位姊妹， 几年之前她患病，患重病，她在患病的里面来到去显出她一份真实单纯的依靠，她一直相信这位上帝，一直坚持投靠她，直到最后一刻她都没有放开手，就是这样紧紧的了跟随他。我又想起在南亚事工里面另一位的姊妹，她同样患重病，但是有一大地方传来告诉她说、可以有一个新的疗法，可能可以有测试，她不知道得不得，她这样试，但她将个结果可不可以得去被抽中去试一个新的方法，这个结果又全然交托给这位上帝。我想起很多很多其他的例子，跟着我跟其他的牧者去谈，原来其他牧区都有、其他牧区的弟兄姊妹都是、当他们面对身体有软弱，甚至乎面对关系的破碎，夫妻关系的破裂到一个地步没得掹了，他们仍然定义紧紧的跟随上帝，他们定义用一个即或不然的信心去信靠神。原来这些信心的例子一直存在在我们这个群体的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你有没有见过？可能你不觉得，因为磨练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嘛，听过都可能忘记了，因为我们没有遗意。让我们都留心一点去欣赏生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又让我想起另一个的圣经里面的事情，就是当主耶稣他预备去行上十字架上面，在亚西马利园的地方，他向天父祈祷，你记不记得这句说话？他的言语，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英文是 Your will be done。弟兄姊妹，这句说话是即或不然的信心，即或不然的信心。弟兄姊妹，邀请你，不如我们都多一点这样向神祈祷好不好？ 去多啲咁样去同神祈祷，去操练呢份积滑不言嘅信心，操练我哋对神嗰份嘅倚靠。所以第二个喺被神反转生命里面应该会出现嘅就系、是、even not faith in Lord， even not faith in Lord， 一份积滑不言嘅信心，就系话即使神唔系按住我哋预期咁样去帮助我哋，去拯救我哋，我哋仍然能够坚定不移咁样相信佢，因为我哋唔单止相信神是大能的神，我们更加认定他是满有智慧全然美善，他的意念远远高过你和我的意念的上帝。当尼布甲尼撒他听到这三个人的回答的时候，他生到爆炸，所以就命令人将个火窑烧到比平时热七倍。怎样读啊？当时有没有探热器啊？没有啊。什么叫热到七倍？即是说呢，火窑烧到最尽可以承受的温度。然后他就叫军队里面几个壮士，经文特别说壮士，叫几个壮士将他们三个绑起来扔进去火窑里面，连那几个壮士都被火烧死了。但他们三个跌进火窑里面有什么事发生？尼布甲尼撒望进去见到他们三个，不止啊，原来是四个，有四个人在火窑里面行来行去行来行去。第四个望真啲，咦，佢有一个神儿子嘅面貌啊！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叫翻佢哋出嚟。佢哋三个出到嚟嘅时间冇事啊，连窿味都冇啊，连窿味都冇。经文仿佛喺度提醒紧我哋，当我哋面对磨练嘅时候，我哋嘅敌人会因为我哋嘅忠心，可以见到神与人同在，见到神与人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读埋最后一段的经文，预备起。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的命令，甚至舍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凡有人毁谤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神，他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像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使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高升。第三个被神反转的生命会出现的就是 exhortation from immovable loyalty。啲英文好嘅人啊，就原来有啲英文好嘅人话俾我听，讲咁译啱唔啱啊？你自己中心嘅荣耀，但 exhortation 解嘅系咩呢？就系高升荣誉咁解，而 immovable loyalty 就系不能摇动嘅忠心。原来一份唔摇动嘅忠心，能够带嚟高升，带嚟荣誉。喺经文里面，我哋见到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因着对神嘅忠心，被尼布甲尼撒高升，系咪啊？我哋见到呢一样嘅嘢。我想起在我做传道人之前，我是 IT 界的。我曾经老板叫我帮他做一些违背信仰的事情，但我拒绝了。自此之后，他知道他叫我做我都不会答应，所以就索性不叫我了。我就想糟了，我在这间公司做下去都应该没什么运了。但不是的，老板反而赏识我的忠诚，当然和工作态度。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连续升了我两级。我说的其实不单止是人的提升，我们在经文里面更加见到这个不信的尼布甲尼撒，在他的口里面耶和华神得着荣誉颂扬，神的名被高举。我们再仔细一点去看第二十八节好吗？二十八节那里说什么？他说尼布甲尼撒呢，他说神是应当称重的。为什么？什么原因啊？他说神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继续说，他说他们不遵王的命令，甚至舍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原来尼布甲尼撒他称重神，除了因为神向他的仆人施行拯救之外，更加因着神仆人的忠心忠诚。我不知道你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感受，我很兴奋。没错， 神佢绝对可以用超自然嘅能力去彰显佢嘅荣耀，令到人惊讶。好易啫嘛，系咪啊？成个世界都去掌管嘅，几容易啊？佢用超自然嘅能力去彰显佢嘅荣耀。但系喺经文里面俾我睇到一样好珍贵嘅嘢，就系、是、原来即使渺小到好似我哋咁渺小嘅生命，我哋都可以去荣耀呢位创天造地嘅造物主。哇！弟兄姊妹，你有冇谂过啊？原来当拥有自由意志嘅我哋，心甘情愿咁样愿意为神企硬，向神忠心到底嘅时候，神出得荣耀，神嘅名被高举。原来唔单止系神迹奇事，原来我哋嘅忠心同样可以叫神嘅名被颂扬，叫神得荣耀。到最后，我想用一个嘅故事，用一个见证作为结束。最近咧睇到呢个嘅见证，呢位咧系台北信友堂嘅长老陈伟仁长老。陈长老咧同我一样都系 IT 界出身啊。佢85年嘅时候，佢毕业，大学毕业之后咧，佢喺 IT 界做咗24年嘅工作。他在台湾其中一间的上市公司叫友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友立这间公司。它里面有些产品可能有些人用过，叫 Photo Impact， 我们改相的。这间公司来到工作，他做一个董事总经理。他去到2000年的时间，他入了台大读 EMBA。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教授不断地咁样同啲学生，包括佢嚟到讲，因为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最重要嘅职责就系要为股东创造最大嘅利益。当时佢信咗耶稣，教授喺出边不断地系咁讲，佢心里面不断嘅去提醒自己，唔系啊，唔系，我最高最大嘅职责系乜嘢啊？系任何时候，即使系夜阑人静嘅时间，我可以摸住我嘅心。我同神讲，主，我对得住你，主，我对得住你。佢就用咁嘅生命态度去履行董事长嘅职份，其次先为佢嘅股东创造最大嘅利益。喺1999年之前一年，呢间嘅公司嘅股票开始发行，个股票嘅股价喺3个月不断地上涨。咁你作為公司嘅董事總經理，梗係開心啦，係咪？又可以同股東交代自己有水漲船高，係咪？但係喺呢個時間，陳長道佢做咗一個好出人意表嘅決定，佢叫公司嘅同事向對外咧發一個新聞稿，佢請大家冷靜落嚟，因為公司嘅股價已經超越咗公司應有嘅本益比。哇！連間公司嘅董事總經理都咁講喎。咁啲投資者啲股民點啊？梗係冷靜落嚟啦，係咪？個股價點啊？冷靜落嚟啦，係咪？就係咁樣，好奇妙啊！呢位嘅長老嘅舉動，其實當陳長老佢做咗董事長冇幾耐嘅時間，佢就已經接到唔同嘅電話。喂，陳董，想唔想每個月賺多50万啊？最少。原来对方要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呢要他每一次公司公布业绩之前，就要跟他通一通个电话，等呢对方去早些部署定些股票，买啊定是卖。这个是违法的内幕交易。对方一再跟陈长老保证，不会有人知道的，只得你知和我知。陈长老心里面很清晰的你对他知道，不是啊，仲有边个字啊？神字，神字，所以佢就即时嘅拒绝咗。去到2005年，美国公司有一间美国公司用股票收购嘅方式并购咗佢嘅公司友立。佢哋邀请陈长老继续留低做总经理，责任细咗，人工多咗，但系有机会啊，系咪？但系陈长老佢向对方开咗一个条件。他说一定要不可以裁员，一定不可以裁员，但对方没有答应，因为对方怎么看，对方是以股东的利益行先，是吧？陈长老说不可以裁员，对方拒绝了。 结果陈长老就放弃了高薪厚职，离开了公司。这位对主忠诚的董事长影响了很多很多未信主信了主的同事，无论信了主未信主都深受他的影响。他们透过陈长老的生命见到谁啊？见到耶稣。弟兄姊妹，我想问陈长老这一类的见证我们多不多见到啊？我想跟大家讲现实告诉我们听。现实是什么啊？就是将职场的价值观方法带入教会的人很多。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听了道，我们看了圣经，我们知道什么是属神的价值，然后带回入去职场的人太少。弟兄姊妹，我期盼住有一日可以在崇拜的里面听到你去讲出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你在你自己的岗位里面怎样效忠耶稣的见证。我们今天其实都不用需要面对火窑的试炼，但其实我们的信仰每一天都备受考验，因为磨练是一定会遇上，只要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话。弟兄姊妹，你是不是预备好用一个积或不言的信心去面对这些考验，去展示你对这位主耶稣的忠心？不要看小这份忠心，因为这份的忠心竟然能够让我们这位的主伟大的上帝他的名得着高举，得着荣耀。我们一起再次起立祈祷。